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开始的时候都让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张临期。根据教会的传统，新年是几时开始的呢？新年不是1月1日开始的，新年在张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开始的，即是上个主日28号就开始了新年的主日。於是乎教会的年历呢，就那天开始一路数数数数数到52个礼拜之后，然后又到第二年的开始。张临这个字呢，是拉丁文的原文呢，有来到加临的意思。张临期呢，就由圣诞节，即是12月25号之后向前数四个礼拜的主日。所以今年的张临期第一次主日呢，就是在11月28号。张临期要做些什么呢？张临即是要就来临到了。就来临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的什么呢？耶稣基督，婴孩的耶稣基督就来临到了。我们纪念婴孩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2000年前在马槽上面诞生。圣诞节，所以我们预备心灵去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张临期有第二重意义的，第二重意义就是讲紧耶稣基督会再翻嚟的。他第二次翻嚟的时候是几时呢？教会就话俾你听，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准备我们的身心灵，去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人间。所以由11月28号开始到12月25号之前，这个张临期的阶段里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临，以信心等候仰望我们救主再临地上面。第三个元素，在历史过去耶稣会诞生，在将来耶稣基督再要回来的时候，在今日我们的生活要怎样活着，我们今日要用什么心情，用什么态度去过每一个日子，纪念盼望带来了给我们的挑战，就是今日我们怎样检视我们的生活，以致到能够迎接耶稣基督的再临。这个就是张临期的意义。所以教会是怎样开始呢？教会的新年每年怎样开始呢？回顾历史，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展望将来，展望耶稣基督的再临。今日我们活着的人要怎样活着，是这样开始每一年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张临期呢，我们教会里面都会提醒弟兄姊妹带着四个不同的主题。上一日张临期第一个主题我们定了的是警醒，不过因为上一主日呢，我们有外来讲员没有讲到这个主题，所以留下今天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呢去讲这个主题，我一起警醒。所以你假如打翻开上个礼拜的周刊，你就会看到那里介绍上一个礼拜的张临期警醒的主题，怎样要警醒。今天的主题是悔改，主席刚才祈祷的时候都讲到要悔改。使徒约翰怎样提醒我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都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今天的周刊就会讲到悔改这个主题是什么。下个主题我们讲喜乐，曾恒仁执事会跟我们讲喜乐的时候应该怎样喜乐，然后福音带来的是圣诞节带来的是平安。所以每一个主题都显示着我们用什么心情去等候去仰望我们的救主。今天要讲警醒， 乜嘢叫警醒？警醒咧，好似唔系咧，我哋经常用嘅术语啊，系嘛？警醒，警醒，好 old style 啊！经常而家术语嘅系啲咩嘢？你谂起咗我妈，谂起咗屋企人。我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嘅时候，我妈屋企人就咁同我讲啦：，喂，你要醒醒定定，就嚟考试啦，俾啲心机读书，醒醒定定。俾啲心机读书要考试啦。去见工嘅时候，去面试嘅时候，我哋心里面都会谂：我要醒醒定定，小心翼翼，唔好讲错嘢。每嗰句说话嘅时候，都思前想后，将最好嘅自己表现出嚟，因为后果咧可大可小。警醒咧，或者醒醒定定咧。往往都是带着一些行动在后面。考试前要醒醒定定，俾心机读书。见工的时候要醒醒定定，讲嘢小心，着得执正一些，醒醒定定。带来一些行动，做医生的醒醒定定，个手术做了十次的，很有经验，不过要很小心，因为结果可能是很严重。警醒醒醒定定都暗示住一定会有些行动要发生。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耶稣讲了个比喻，他目的上一章先没那么快，没快 share 住，目的就是要不用 share 住，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要醒醒定定，要警醒。究竟要做啲乜嘢警醒？有啲咩行动要做呢？睇呢个比喻之先，我哋需要了解25章究竟讲俾边个听，内容针对啲咩嘢？马太福音25章咧，其实系接续紧24章讲嘅。马太福音嘅25章可以系24章嘅下集嘅大结局。我哋要了解25章耶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就必须要睇翻24章嗰度讲啲咩。喺24章开始嘅时候，当时讲紧嘅系耶路撒冷要冧啦，一个石头都冇啦。门徒就问耶稣啦，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就问耶稣：请话俾我哋听，乜嘢时候呢啲事耶路撒冷会倒塌，耶路撒冷会被毁？乜嘢事耶路撒冷会被毁？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回答说：嗱，跟住24章。就开始讲末日的事情。当时门徒问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耶稣当时讲的是圣殿要被毁，之后门徒又问你几时会再回来，有什么兆头。当时门徒问的就是世界末日，你再回来的时候会是怎样。所以夜四章夜五章讲的内容一定是针对着耶稣再临的事情。对象是谁？是当时的门徒，是你，是我，是每一个信耶稣渴望耶稣再回来的人。马太福音25章讲了三个比喻，三个比喻都是跟天国耶稣再回来有关的。第一个比喻刚才主席帮你读了的，是1到13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讲着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天国的情况好比14到30节的时候，讲了第二个比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给他们。我哋好熟悉嘅，俾咗五千，俾咗二千，俾咗一千。主人要走啦，跟住翻嚟就去查数，五千个赚到五千，二千个赚到二千，一千个就俾翻个一千嗰个主人，然之后俾个主人责备。我哋读呢段经文嘅时候，你要了解就个对象嘅时空系几时呢？对象是信耶稣的人，时空是讲紧第二次再临的时候，耶稣要审判的时候，翻嚟的时候，我哋要面对的挑战。第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的时候，就记载了真真正正翻嚟的时候，耶稣讲了第三个比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回来审判。跟住讲咗绵羊、山羊嘅比喻，点样将好嘅山羊、好嘅绵羊同山羊分别开嚟？请你记住，对象系边个？系门徒，系信耶稣嘅人。对象唔系嗰啲未信耶稣和信耶稣的人那个分别。因为一开始十四章讲耶稣你回来的时候是几时，耶稣接着就讲了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今天我们讲到会集中在第一到十三节，一至到十三节，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不是讲个实际的情况，是讲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去向我们解释情况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比喻呢通常都跟实际的事件呢会有出入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往往有一个教训或者两个教训。读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要找重点在哪里，教训是什么东西。当你读一到十三节的时候，你都要问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教训在哪里，就不要问那些又表示什么东西等等等等。我们看一到十三节。主席刚才帮你读出了一到十三节，记得你有圣经的时候请你继续打开，我们看一到七节。圣经这样讲，那时天国给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娘言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开始点灯去欢迎个新郎，照住嗰条路入到去新郎嗰企，开始饮宴。要明白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就需要知道当时巴勒斯坦人结婚嘅习俗系啲咩嘢？点解新郎会迟到？咁大件事嘅，冇理由嘅、哦。新郎结婚的时候呢，其实全个村好开心的庆典。新郎要娶新抱，要对唔住，新郎要娶太太。新郎会做呢，会开始的时候，一众的弟兄伴郎嗰啲邓钻石就会走匀成条村，逐家逐户咁样讲：我要结婚啦，我要结婚啦！大家就庆祝佢，送上恭喜嘅说话，送礼俾佢。所以呢行晒成条村呢，由下午开始一路行行嘅时候呢，都行到黄昏，行到夜晚了，然之后呢先去接新娘。根据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当时嘅传统呢，接新娘嘅时候呢都仲可以讲俾几多钱聘金嘅，俾几多钱礼金。去到门口嘅时候，入队嘅时候，同个外父同个外母都仲可以咩拗数，都仲可以讲，哇！一万蚊太多啦，八三千得唔得？一路讲讲讲讲讲讲，拗啲聘金嘅时候咧，喂大佬，天都黑咯， 嘢噶咯。咁于是乎咧，个外父外母就好容易妥协啦。所以于是乎咧，你就可以留意到成条村嘅庆典，去到外父屋企，可能系隔篱条村嘅，都仲要嗌礼金，然之后先接咗个新娘翻自己屋企，点会唔迟到呢？点会唔半夜三更呢？所以第五节讲嘅时候，所有人都瞌晒眼瞓，包括愚蠢嘅，包括聪明嘅，都瞓咗觉。突然之间有人留意到新娘翻嚟，新郎翻嚟啦，大声叫新郎嚟啦，新郎嚟啦！于是大家就去点起灯，去迎接新郎翻嚟。十个童女如梦初醒，所以第一节话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婚宴就开始了。聪明的童女和愚蠢的童女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瞌眼瞓不瞌眼瞓呢？第五节话不是，无论聪明的无论愚蠢的都瞌着了眼瞓，都瞓着了觉。等候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会瞌眼瞓的，有时都会不小心的，有时都会跌倒的，是吗？那聪明和愚蠢的分别在哪里呢？第三节第四节就这么说，愚蠢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为什么预备油呢？你看到那幅图的最上是油灯来的。当时巴勒斯坦的传统，他们要拿着油灯去点灯照路，因为没有街灯的。那些油灯的油呢，通常只是会可以燃点到多久呢？大概15到20分钟。所以当那些人一早来到的时候，点着灯，哎，差不多用完油了，暗了，只有15-20分钟而已，就睡着了觉。再起身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预备到士啤的油，额外的油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点到灯。耶稣说，愚蠢的人就是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去预备的人。愚蠢的童女就没有预备好足够的灯油去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新娘的翻，新郎的翻嚟。第九节，愚蠢的就问聪明的人，可不可以同我分一些油给我啊？嗱，啲油只有容许15分钟燃烧嘅啫，所以聪明的人就回答，恐怕不够你我用的，给了你我又不够，大家都不够，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卖吧。嗱，当时是整条村的庆典嚟嘅，嗰啲铺头咧都会继续开嘅，直至到去饮宴为止。聪明的人没有分到油给他，因为不足够两个人用。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他说原来当第二次他要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只可以为你的生命负责，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你只可以为你的生命负责。我太太的生命是怎样呢？与我无关。我恩爱我的太太，都不可以因为我的原因帮到她。每一个人在那日子 你都要向神交账。这段说话很难解的，那那个愚蠢的童女是不是不得救呢？圣经学者就相信当时耶稣用了很极端的说话来到描写这个场景去提醒我们。圣经在这里耶稣用的说话是一个公式的类语，去提醒那五个童女得救与被弃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他说，假如你不好地预备主人回来，到时候你就会措手不及，满面蒙羞，主人就好像视你为陌路人一样，我不认识你，是什么的下场？耶稣在这里是很严严地对我们发出警告，要警醒，要预备。十三节，整个比喻的结论，十三节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警醒不是童女睡了觉，睡了觉。警醒是他们没有预备耶稣基督再回来。警醒是需要预备额外的油等候新郎。警醒是我们需要每日都想，耶稣基督回来了，我预备好没有？其实今天我们都问耶稣几时回来，耶稣几时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就好了。在早期的第一世纪的信徒，第一世纪基督徒，他同时都问这样的问题。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几时写成的呢？圣经学者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写成的日子大概公元的五十到五十一年，比马太福音还要早写成，比马可福音还要早写成，同加拉太书差不多同一时间写成，是第一卷保罗的书信，第一卷新约的圣经。第一世纪的时候，离开了耶稣只有二十年左右，那些人就问耶稣何时再回来，我们好想再回来，我们不用受苦了。第一节保罗就这样提醒我们，提醒当时的信徒，弟兄姊妹们，论到日，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第六节，所以不要睡觉，不好好似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睡着了的人，必像别人，总要警醒谨慎。这里讲睡着的人，就是好像那些不信耶稣会再回来的人一样。保罗用了两句说话，几句说话形容着耶稣回来的情况，好像夜间的贼临到，你不知几次，好像灾祸忽然之间临到，好像突然之间有龙卷风，是没有预计的时候，所以不要睡着，不要好像那些无知的人以为耶稣基督不会回来。保罗总结的时候和马太福音总结的时候很类似的，总要警醒谨守。怎样谨守？怎样警醒？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总要警醒，要预备耶稣基督的日再回来的时候，他就继续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我哋好熟悉嘅，按才干接受恩赐。马太福音25:14-30，我哋唔读嘅，因为好长，我哋好熟嘅经文。嗰段经文讲俾边个听咧？讲俾信徒听，讲俾我哋听，讲俾门徒听。那个处境系几时？系耶稣基督第二次嘅再临。天国有俾一个人去外国，去外国离开咗我哋啦，好远。然之后有一日要翻嚟啦，叫仆人嚟俾佢哋家业，按你嘅才干俾佢5,000、2,000、1,000两银子。然之后翻嚟就叫你找数，我哋好熟悉呢段圣经。跟住就讲，讲5,000两银子嘅人就赚到5,000，就俾翻主人；2,000两嘅人赚咗2,000，俾翻主人。大家都得到同样嘅称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嘅事上忠心，我要在许多事上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呢度讲啲咩嘢？系咪讲我哋喺教会服侍神啊？可以系咁讲。不过仲有深一层次，嗰1,000嘅冇努力。而被耶稣视为一个陌路人。当时讲1,000两银子即是几多钱？1,000两银子即是大概当时一个工人的6,000日的收入。6,000日的收入即是几多收入？20年的工资。20年的工资。以澳洲人工的中位数来讲，大概10万。20年的工资是几多？年薪10万，20年的工资就是乘20，200万，多唔多钱？2,000两工资就是400万，5年的5,000两就是1,000万。你可以想象，突然之间今日你打你个银行户口嘅时候多咗1,000万，你会点样用？呢个天文数字嚟嘅。突然之间打多咗400万，你点用？多咗200万，你会点用？耶稣话：我俾咗每个人嘅才智能力，最少都有200万的本钱。你在你的工作上面有没有好地运用出来？不单止你的服侍，你生活上面你有没有好地运用你的才干，认真地使用它去服侍这个世代，去服侍你周遭的人？你会怎样用这2,000万、你200万、你400万或者1,000万？耶稣是这样样提醒我们去预备他的再临，在生活上面认真地过每一天，将你得到的东西认真地去贡献，不单止教会，这个社会。马太福音25:35的时候，耶稣就讲了第二点，要怎样准备他的再临。警醒的时候带来什么准备？那里都很熟悉，有绵羊和山羊。那里讲了人子从天上降来的时候去审判。当时对象是谁？是门徒，是信耶稣的人，由上帝的家开始。我哋好熟，第40节，耶稣话：聪明嘅人啊，你坐喺一个最小嘅身上，我饿嘅时候你俾我吃，我渴嘅时候你俾水我饮，你帮我冇衫着嘅时候你俾衫我着， 个聪明嘅人话：我几时遇见你做过呢啲嘢？耶稣就话：你作在一个最小嘅弟兄身上面，就作在我的身上面。四十节，亲爱弟兄姊妹，呢度唔单止讲紧喺教会群体里面我哋要彼此相爱。呢度唔单止系讲紧唔好因为我哋身份上面嘅差异而小看其他人，唔好因为我做嘅职业而小看其他人，唔好因为佢退咗休所以睇唔起佢。你作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作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时讲紧嘅唔单止系教会，更加系其他有需要嘅人，教会以外嘅人。圣诞节快要到了，张林奇提醒我们要预备心灵，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不过同时警醒预备我们的心，盼望耶稣基督的再临，同一个时间去活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盼，作聪明的童女，发挥我们的才干，不单止是服侍教会，更加是服侍我们周遭的人，不单止关心弟兄姊妹，也都是同样为周遭的人付出爱以及关怀。让我们一起做聪明的提灯预备油的童女，一起祈祷。求主耶稣基督，你将你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以致我因着认识你的话语，生命得到转变。求主加你力量，能够活出聪明童女的行动。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